第四章和第五章的重点在于说明我们和天主的关系也是这样。我认为神修成长的真正标志就是人越来越喜爱和天主一起度日常生活。我们会逐渐懂得，似乎无事发生的时候，事实上最重要的事情发生了。把粘土捏成漂亮的东西是在无声无息不知不觉中进行的。我们现在已成了神圣陶工手中的泥土，这时的工作便是学会优雅的无所作为。也许这是我们最难学而且最需要学的事了。如果让我在自己的所有著作中挑选最喜爱的片段的话，我的选择是井的第六章。因为在这一章里，我让位于十字若望、大德兰和包斯神父，而把自己一笔勾销。作为一位辅导者，当我与成熟的祈祷者分享我从大师们那里所能采集到的最佳成果时，我认为自己尚有两个问题没有答复。第一，这黑夜和枯井的经验真正导领我们到哪里？第二，根据梵二大公会议以后各宗教会议的看法，二十世纪末期是一个强调把为信仰作证和促进社会正义联系起来的时代。在这样的年代，本书所说的黑暗经验与献身于基督的使徒工作者又有什么关系？第一个问题，我将在第六章中回答。我将以漂浮这比喻来答复这个我心爱的问题。第六章基本上就是这个比喻的延伸和发挥。他想告诉我们的是，天主的工作就是教导我们漂浮在海上，海洋便是天主自己。我们是真正的漂浮者，而不是游泳者。正是这些漂浮者为了天主的国而完成大业。在这一章里，第二个问题也变得清楚了。没有在漂浮中，一个人才能真正的为信仰作证，并以充满神圣的方式促进社会正义。要成为一个在天主的海洋中良好的漂浮者，我本人还差很远。但是我想我目前已经能看到应走的道路。我认为我现在能理解为什么那些跟随甘地、哈马绍、加尔各答的德蕾莎修女、马丁路德金、教宗若望二十三世和保禄六世的人才是真正接触到二十世纪良知的人。在本书的结语中，我试图解释神贫的人是有福的这句话的真正意义。我相信以上这些伟人个个都发现了这话的真谛。我希望我所寻获的东西至少在几位读者心中引起共鸣。像这一类的书不是用眼睛而是用心去读的。正如聪明的狐狸对小王子说，一个人唯有用自己的心才能正确地看到，因为肉眼看不到事物的本质。如果你们在本书中能找到一些不可见的本质，那我真的非常高兴。聪明的老狐狸还说了几句其他的话，我把它们牢记在心，那就是凡你所培植的，你都要永远负责。你要对你的玫瑰花负起责任。这一责任，我有幸与上主共同负起，它是最高的智能。当然，玫瑰花也必须对小王子永远负起责任。第一部分，从相识到相爱。第一章， 井水、溪水和甘霖配浆。我一向生活在水源充沛而水质又良好的地方，在马尼拉这里，尤其是在扩充城市设施而铺设新的更大的水管时，总会有停水一两天的情况。菲律宾可说比美国人更喜欢干净，因此停水也成了他们特别难受的经验。通常我们总以为有水是理所当然的，所以一旦停水，我们所有不舒服的感觉便出现了。尤其是我，一发现没有水，立刻就会感到口渴、闷热和流汗。我们这里的人都说，宁可没电，也不愿停水。在耶稣生活的环境中，水珍贵多了。不但水不多，而且许多水是会危害人的。例如死水、臭水是许多可怕疾病的滋生地。对基督和他的百姓来说，好的水、流溢的水，即耶稣所谓的活水，其价值是何等的大。难怪耶稣经常要用水来象征生命和救恩了。在他之前，以撒伊亚、耶利米亚先知和圣咏作者们早就把水当作一个重要的象征。亚威是活水之源，他领导特选的子民去喝生命之水，并且引领他们栖息在幽静的溪水旁。这个被围困在沙漠中的民族，在日常生活中对水的向往同样出现在若望的末世录中。在末的结尾，水以一个美丽的象征方式出现在圣若望的神识中。已完成了。我是阿尔法和奥莫加，原始和终末。你把生命的水白白赐给口渴的人喝。这是慈爱的天主的允诺。圣若望在最后的神识中看到这允诺永久的实现。天使又指示给我生命之水的河流，光亮犹如水晶，从天主和羔羊的宝座那里涌出，流在城的街道中央。沿河两岸有生命树，一年结12次果子，每月结果一次，树的叶子可治好万民。末世录是一部神秘的著作，它是受迫害者的文学，是鼓励受敌人威胁的教会而写，所以是以暗码写成的。当我们明了旧约中活水的重要意义，以及圣若望福音耶稣的言论中所占的地位，便会清楚地看出末世录中生命的河流意义。耶稣对尼科德摩说，人除非有水和圣神而生，不能进天主的国。耶稣和撒玛利亚妇人的相遇，在若望笔下堪称一绝。妇人心中所想的活水是由地上涌流出来的，而耶稣同他谈的却是人心中的活水。他说，谁若喝了我赐予他的水，他将永远不渴，并且我赐给他的水将在他内成为永生的水泉。妇人对此并未理解，还是向耶稣讨水，说，先生，请给我这水吧，免得我再渴，也免得我再来这里取水。妇人的困惑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上主对他说的完全是一件新鲜和陌生的事。圣若望和初期的教会对水做了更多的思索，他们默想下列事件：在加纳水变成了酒，水治愈了盲人，在最后晚餐中耶稣用水为门徒们洗脚， 于是水的象征意义在耶稣的教导中越来越占重要的地位。最后有一个兵士用枪刺透了他的肋旁，立时流出了血和水。水从耶稣的肋旁流出来，作为加尔瓦略山的悲剧的结局，这似乎是理所当然的。耶稣的死给我们带来生命，在他内的永远的生命流溢到教会中，流溢到每一位信仰他的人身上，在他们内成为永到永生的水泉。耶稣的水的象征继续存留在教会之内，尤其是在圣喜圣事礼仪中，象征是一个有形可见的标记，指出无形不可见的实体。活水的象征与降生的象征互相辉映，降生象征天主那无形可见的实体在耶稣身上成为有形可见的，成为和我们一样的血肉之躯。耶稣是象征，是最崇高的圣事，他把那居于不可见的光明中的圣父显示给我们。菲利伯代表所有想达到那一位他们无法看见的天主的基督徒，说出自己的愿望和挫败。他说，主，把父显示给我们，我们就心满意足了。耶稣回答他说，菲利伯，这么长久的时候我和你们在一起，而你还不认识我吗？谁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对保禄来说，耶稣就是不可见的天主的肖像，在耶稣身上具备了圣父所有的智能和知识。圣保禄认为，一旦耶稣降临并居住在我们中间，下面这一项真理就加倍真实，就是天主那看不见的美善，即他永远的大能和他为神的本性，都可凭他所造的万物辨认洞察出来。这项真理是基督宗教与其他宗教截然不同的。其他宗教认为世界上一切都是虚幻的，而灵修便是从具体的经验中超脱。然而对于我们来说，只要睁开眼睛看看，就会体会到连水这样普通的东西也能彰显出天主。水和其他的大象征一样极富象征意义，它能给我们无穷的启示，甚至还有更多新的启示有待发掘。难怪大德兰以水的比喻来描述他内心成长各阶段中的经验，他所用的水的形象也许已成为天主教神修史中最出名的比喻。身为一位心灵的辅导者，我发现即使是今日要成为祈祷者，解说天主如何以神秘方法领导那些入门后的祈祷者，最好还是用它来解释。目前我们已进入这本书的中心，在这一部分，我愿把自己学到的有关天主所用的神秘方法与主内的朋友们共享。然而在进入大德兰的比喻之前，我想最好还是针对那些讨论祈祷的书以及成长的阶段说几句话。对天主的行动进行如此的分析，对许多善良的灵魂来说并不是有趣的。他们会对我说，我并不需要自我反省分析，好知道自己在哪一阶段，我只要祈祷注目着上主就心满意足了。我不想去思虑自己是在哪一层楼台里，这一切似乎太以自己为中心，也太琐碎了。按我的经验，这种说法是有理由的。度内修生活有一点很重要，就是要冒险去找天主，而终止谈论自己。 在祈祷和内省之间有一条很细微的界限，我想每一个祈祷的人都会在不知不觉中时时刻刻跨过这条界限，而陷入无意的自我分析、自我对话之中。这当然不能称为祈祷。当我们把内心成长阶段当作探讨的主题时，不正是冒着陷入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危险之中吗？那么，我们要如何证明这种讨论是正确的呢？